那么第二步要做的工作，由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信息是很有限的，当然它能够告诉你有什么书还在哪里，然后你第二步紧接要做的工作就是查附增乡的那几部书目，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了解该书的重要的各类的信息。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做田野调查、学术考察，我们一定要先期做完全部的文献前期工作。我们到某一图书馆，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去查阅某一部善本书的话，我们一定要在到图书馆、到外地之前做完先期工作，也就是说，掌握住现有著录、现有书目对该书所提供的全部的著录、全部的信息。我举个例子，六七年前我到南图，也就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图书馆，去查明代焦红课本《陶渊明集》。为什么要去？因为郭少宇讲，他讲这是一个宋课本的副课本，副课本就是古代条件下的几乎等于照相印本、影印本。那我心里边就不实在啊，所有的陶集的宋课本我都看到了，我都拿在手里了，可是南京还有一个，所以那天我就去了。那天上午在郊县上课，中午返回北京，下午上飞机，晚上迫降在合肥，因为南京上空是雷暴区，不能降落。那到半夜的时候，合肥机场的那些乘客都已经纷纷自己打车坐车前往南京，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项目以及经费，那么我是用自己工资，我可没有那个条件，我就等到将近半夜飞机起飞了，因为南京的雷暴雨、雷阵雨区啊已经散去。飞到南京，我在南图附近旅馆住下，已经是半夜过后。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前，我就站在了南图古迹馆的门口，等候他的开门。在八十年代初，我曾经陪曹木凡老师到南图古迹部，那个时候南图的古迹部是在一个胡同里边，是古建。那么六七年前我去南图，它的古迹部已经变为一个新盖的楼房。我进去以后呢，因为南京是在绵雨天气，那个古迹部的人告诉我，他那个古迹院士是一个圆形的大厅，里面只有两个读者，我是其中之一。他就讲湿度很大，不能看善本书。哎呀，我一听我就傻眼了，我这么远专程跑来，自费跑这么一趟看不到，我就坐在那里。那个古迹部的人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不要急，他说我们现在打开空调降低湿度，他就为我一个人把那样大一个大厅里面的空调全部打开。大概到了一个两个小时之后，他告诉我书在这儿，你拿去看，因为湿度已经降到了标准以下。那么我做的前期工作，现在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不是这样子就说两手空空我就跑去看这个南京这个版本到底是不是宋课本，因为郭少宇先生那句话，它是一个宋课本的副课本，我就必须去。那么我前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带了一本宋课本的复印本，那么我就用这个复印本，我带了一个增级本的复印本。我的底本是江苏古籍所引印的续古译丛书，里边收有宋代增级所刻的陶渊明集，我把这个复印为一本，然后我就在南图用这个增级本的复印本和南图所藏的焦红课本的陶集进行对照，就是说每一首诗每一句话我都用两个版本来对照，然后我把双方的译文一一的写在我的复印本的上方天头，这样子我这个复印本的增级本就变成两本书，一个是增级本，另外就是另外一个本子 就是南京所藏的焦红本的这本书，因为它基本的文字是一样，译文是少数的，那么我就反映在我的这个抄本上，这是我做的前期工作。那么这一次比较宋课本和焦红课本的结果，就是说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明代焦红课本已经全部没有宋代避讳字，也就是说全部都改了。你既然改了的话，那就不叫副课本了，那就是纯课本了，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宋代课本。说它是宋代课本的副课本，这个讲法是错误的。这就是我那一趟去南京看那个版本的结论。那么前期工作是重要的，因此你们到北图，如果必要到外地图书馆去查某一善本的话，一定要做好一切的前期工作。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穷尽前期工作的，必然会有漏洞，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最大努力来了解和堵住所有的漏洞，做好先期的工作。我再举个例子，我做陶籍那些年啊，大概两三年时间，我几乎每周，有的时候每天，有的时候一天多次跑北图。那么每一趟去之前，哦，都说把所有的问题都记录下来，都写在本上，那么去了就一次解决。实际上事实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新问题，还得回来把其他的工作都得做到，包括把其他的版本都得带去，不然的话你当然不可能记住一部书的全部，你还得把相关的甚至把整部书带去，就这样的事情是多次的。那么现代技术的好处，就是我讲的是照相和录像，它的好处在于它几乎可以一次性的把全部信息记录下来，你就用不着反复的重新跑图书馆。如果反复跑国图，那代价很低的，对吧？因为你们的优点就在于你们在北京，而外地的工作者学者，他们跑一趟北京不容易，他要请假，他要付出旅费、飞机票、火车票，他要住在国图的招待所，每天要付出这个代价的，所以他不容易的跑一趟。而我们的好处就在于得天之后，哎，近水之便，离国图很近。但是尽管如此呢，也要尽量就是说把先期工作做好，再去看一个善本。刚才讲到现代技术的有利，你比如说我们到山西去，我们上黄甲山看文种子洞，我们可以利用那样多的照相机和录像机，把现场的所有能够看到的摩崖石刻和碑刻全部给它记录下来，我们回来以后可以从容地信息一点也不，几乎一点也不缺失，也不漏掉的在我们手里，可以仔细的慢慢的来做这个研究工作。如果像22年以前，我没有照相机，更没有录像机，我只能靠笔抄录，那个工作就是非常有限度的，因为你在当天必须下山，你上山必须下山，那么掐头去尾，除了上山下山至少3-4个小时之外，你在山头上能够待多久，你能够抄录多少，是这样子的。而且抄录难免不错，可是照相和录像救了我们，这就是此次我最大的感受之一。此次到山西考察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录像和照相。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我们顺便讲到了我们怎样查这些书目。我们再技术化一点，假定你要了解陆机陆云的这个集子，那么你首先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没有，在哪里，然后再查傅增湘的书目有些什么重要信息。当然我们今天还要查现在的研究状况，包括图书馆的相关书目以及中国期刊网的相关论文，都是我们的前期工作之一。 做完所有之后，我们前往该图书馆去查这本书。可是呢，图书馆有一个规定，你不得拍照，更不得录像，你只能笔录，而且笔录你都必须用他所提供的铅笔。但是我告诉你们，中国的事情是有很多具体不一样的情况的。我们在追寻上本书版本某一个文献的时候，必须要有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灵活机动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到北国图，你要某一个善本以及某一个普通古籍版本的扫描本，也就相当于照片，它只提供纸本，而且上面一个很大的水印，国图两个标记，它不提供电子文本的，也就是说不提供那个照相底本的。但是呢，你如果到首图去的话，它就可以提供这个底本的格式，叫什么呢？总而言之，就这种本子它不提供，它就提供一个纸本。可是你如果到首图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有没有首图呢？帮我看一下。好，就这个，这个就是首都图书馆，它在北京城的东南角，他给我提供的这个书影电子文本，国图它是绝对不提供的。那么这部《西秦散记》，这是一个善本，在首图它可以提供此，照片电子底本，而在国图它就给一张纸给你，它就没有这个。所以同一部书，它有这样多的情况，你不能一个思维走到底的，你得千方百计。傅斯年为中央研究院所提出的一句话叫做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看，就是在动手动脚找东西，在此找版本找善本这条路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具体的小道的。图书馆的人他也是人，你给他态度有礼貌亲切，他会给你提供机会的。这些情况都是灵活多样的。我们再往下看，那么下面这些书目呢，我就不去讲它了，大家自己去看。现在我就介绍一下现当代的，刚才讲到已经讲到的几种大型的古籍影印的丛书，包括一般古籍影印丛书以及善本古籍影印的丛书，四部丛刊刚才已经讲到，现在再具体补充一下。这个是1922到1937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一个大型的善本古籍的影印的丛书，一共印了500多种，3000多册，10000多汉字。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有电子文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第一，它可以拷贝；第二，可以拷贝，可以检索，可以查找检索，这是一个重大的功用。第二，它可以拷贝。四部丛刊与它同时出版的一个姊妹善本影印丛书是《百蜡本24史》，这个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善本影印丛书。这个是一个。那么补充说一句，就四部丛刊以后呢，我刚才讲到，尤其近60年有大量的普遍的善本浮出水面，进入公共图书馆，因此当年张元济选择的善本，今天可能会有更好的善本， 这是补充一点。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他到1937为止，因为抗战爆发的最大的战役淞沪抗战就发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那些善本都被日本的飞机给炸了、毁灭了、烧掉了，这是一个背景，所以他以后就没有再出版。关于百纳本24史的情况，以后我们在史部史料学会仔细讲到。一句话，由于抗战的爆发，四部丛刊的出版就告以结束，中华再造善本。那么它的条件是1949以后全国的古籍包括善本书流入了公共图书馆。那么到了21世纪以后呢，由于经济技术条件的具备，所以把全国各图书馆所藏的古籍善本收藏起来，所收藏的古籍善本汇集起来，出版了这个《中华再造善本》，这是我们今天选读版本第一要采用的一个方向。那么再下来有一个重要的大型的丛书，那叫做《续修四库全书》，这个不是一个善本丛书，这是补四库全书的一个大型的古籍的引印的丛书。那么换句话讲，就是它的版本不一定是善本。我们看一下哈，据统计啊，就说中国古籍现在保存到今天有8万种左右，四库呢搜了3000种，续修呢搜了5000种，存目收了6000种，所以续修是很重要的一个书。我们如果要看没有收进续修四库的线装书、雕版印本书，很费劲。那么有了续修四库，假定他收进续修四库，我们看他的影印本也等于看到原书，基本上是没有差异的，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说一下它的不足，看14到15页之间，落实在我们这一段中国文学，我们看到它选择的版本，也就是说它影印的底本没有，往往或者说一部分没有选择最好的底本。你比如说陶渊明集，他选用了增集本，这个是很好的，这是一个宋本。他又选用了汤汉著本、宋刻本，这也是没问题的，很好的。然后他也选用了李公焕著本的原刻本，这个也还可以。然后呢，我们往下看，他还收集了清代刻本的这个陶述的集注本，陶述注本本来就是一个清人注本，那么这个也可以，因为陶述的注陶相当于裘兆敖的注度，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4、5种宋代刻本，最好的一种是速写本，它没有收进来，这是它的一个不足。再往下看李白的注这个版本，他收进了李诗选注，这是一个名刻本，那么很明显他没有收进宋刻本李太白文集，这是一个实册。再看杜甫部分，他收进了宋刻本分门集注本杜工部集，杜工部诗，他收进了宋刻本草堂诗笺，那么他收的是黎树昌的影印本，这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因为黎树昌他大大的改变了，也可以说简单讲篡改了宋刻本的原貌，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在使用续修四库全书的时候， 要知道它的不足，它里边好的本子我们可以方便利用，它里边没有收的往往可能有更好的版本，这点是应该知道的。另外呢，现在有一个全国的古籍善本的联合书目，在网上也有，那么这都是你在第一时间应该使用的目录，但是与此同时还应该查各图书馆的纸本的书目，因为电子和纸本目录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再顺便说一下，国图网站还有历代碑帖的这个照相本的这个网站网页，你可以查到很多有用的这个书影，而且呢它有方志的这个网上的查阅，也就是说就用这种格式把很多的方志、地方志、县志、州府志、原书已经以这种格式上网，你可以不到国图去，就在你的电脑前就阅读这些文献。在山西去之前，我就用国图的方志网页查阅了稷山县志，很方便。好，这个目录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就说到此。那么你们的作业就是自己到古籍阅览室去看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个重要的方志的原书，那么要把它具体化、操作化，我们提出一个具体的作业，就是说你去查刚才所讲到的善本书目里边对陶渊明集的这个注录，把它抄下来，对陶集善本的注录，你比如说傅增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注录了哪些陶集善本，这个工作很简单，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第二找到这些原书记录下来，它有什么本子，包括影印本，看到这些原书下一次来告诉我。